萨姆拉吉上啊，萨姆拉吉上的22啊，我们今天呢会把22章的一部分呢先结束。我们上一次呢停在虽然是22章最后，但是我们当中有几个问题呢没有解决。上次留了三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多益这个恶人的对立面，也就是便雅悯人或者说基比亚人。那这一群人的选择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们并没有选择像多益那样去助纣为虐啊。那我们今天先要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扫罗王身边的这一群便雅悯人。我们其实上次给过大家两个阅读的东西啊，一个是在士师记的最后三章啊，一个是在历代志上。那我们先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2章，我们读几个地方啊。一个呢就是22章的6节啊，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啊，所以地点呢发生在基比亚的拉玛。那第二呢就是第7节啊，扫罗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呢，便雅悯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啊，耶西的儿子啊，后面就怎么样了。那便雅悯人呢，是扫罗对着这群人说话的时候的称呼啊。他说便雅悯人其实有点像说父老乡亲呐，你要听我说啊。所以当他说便雅悯人，当他说基比亚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既是坐在便雅悯的地方啊，又是在同着一群跟他同族的人在说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啊。那在士师记的最后三章啊，上次有给到大家去读啊，这是一个非常凄惨的故事啊，非常令我们读起来不舒适的、很糟糕的故事啊。那我们原来呢，在这个每日读经的这个里面呢，我们提到过这三章啊。那这个时间发生呢，是发生在比较早期啊，士师时代的早期，因为那时候腓尼哈还在当这个大祭司啊。但是发生的事情却是完全的不属神，无论是哪一面啊，无论是方方面面，这利未人也好，这个便雅悯人也好，以及最后一起来打便雅悯人的整个以色列人也好，因为圣经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神啊，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众民呢在这个时候其实都不对。那当我们今天呢要重点看的就是这么一群人啊，就是便雅悯人。那基比亚呢在这个三章里呢是很著名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在基比亚啊。那比方说呢，士师记的19章的第13节啊，要提到基比亚啊，14、15节都提到基比亚，然后呢到22节往后呢，这个事情发生的就是在基比亚啊，匪徒做恶事的就是基比亚人。所以扫罗坐在哪呢？他就坐在基比亚这个地方啊。那其次呢，打仗的是哪一方人呢？在士师记的20章呢，我们看第12节啊，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啊，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啊。我们就不在这三章故事很长啊，我们不在一一细读，但我们都应该明白这个故事讲了什么，就是讲一个人他去了住在基比亚，然后基比亚人呢向他的妾呢行了很肮脏的事，然后导致死了，然后呢他就跟全以色列人说了啊，以色列人一起来要打基比亚人。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便雅悯人呢全体起来要帮助基比亚人。这是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如果啊，假设如果今天你知道有一个人做了杀人的事情，那警察去呢，大家都知道警察是需要把他带走的，因为这是法律所要求的。但发现呢，全村或全城的人呢一起起来要跟警察抵挡那这就是在当时发生在便雅悯的事情。所以便雅悯人在当时选择的一条路呢， 就是他只问亲疏啊，不问是非啊，他看重自己的族民的利益啊，多过看重神的律法。这就是士师记最后三章，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便雅悯人的选择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因为呢，从士师记的20章的第13节的最后啊。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而且呢，14节说从他们各城里出来，聚集到了基比亚，要与以色列人打仗。所以，某种程度呢，基比亚和便雅悯它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当时呢，便雅悯人在基比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什么选择呢？这个时候发生过去已经几百年了，就是撒母耳时代啊，是士师时代的最末尾。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啊，然后就进入王的时代了，神就换了一个带领方式、管制方式。士师记的19、20、21虽然是士师记的这卷书的最后，但它发生的时间却是士师这个时代几百年这个时代很早期。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这两段的时间当中间隔了有几百年。在早期的时候。便雅悯人在基比亚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扫罗想要当时他身边的便雅悯人所做的决定是什么呢？就是你看重我们的关系，我们是亲人，而不要看重神的律法。基比亚人，整个便雅悯人曾经做了一次这个选择，就是我不要神的律法，我就要保护我们家兄弟。哪怕他是恶人，哪怕他做了极其肮脏可憎的事，我也要保护他，因为他是我的亲人。这是便雅悯人做的选择。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很糟糕哈，在士师记的20章的最后啊，20章的第48节啊，所以整个便雅悯地呢都被杀尽了啊。47节只剩下600人逃到了临门盘啊，在那里住了4个月。便雅悯这个支派呢，只剩下600个男人啊，这是最终导致的结果。那这个我不是说以色列人做的对啊，因为神在士师记里他只是把当时的情况如实的讲出来。圣灵今天告诉我们，会告诉我们啊，到底哪一个才是合神心意的带领？以色列人去杀自己的同伴，用这样的方式。也并不是合神心意的，他们要把审判的事交在主手里，主自然会带领。但是呢，结果就是导致的便雅悯人几乎都亡族了。所以到扫罗时代的便雅悯人，其实他们都是那逃到旷野去那600人的后裔。就便雅悯这个支派很有意思，他曾经差一点就没了。那我们今天要把这段历史拿出来呢？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悔改。就神看什么更宝贵呢？神看悔改是最宝贵的。便雅悯人真的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你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环境，神再给你一遍的时候，你做什么选择？这就是悔改。我们都知道《创世纪》有个很著名的故事，对吧？就是约瑟的哥哥们把他给卖了。卖做什么呢？卖做埃及做奴隶了。然后呢，很多年以后，约瑟已经在埃及做到宰相了。然后约瑟呢，安排了一个场景。很多人读这段的时候，我们很多不明白，约瑟为什么不一见到他哥哥们就相认就好了嘛？是不是约瑟这个心里还怀着气啊？都不是啊，约瑟是神的仆人，所以是神带着约瑟做的这些安排。我就不细查这些经文，大家回去看。反正约瑟用了一个方式，使得呢这个小弟弟这个便雅悯啊，必须要被扣下来。神为什么要约瑟这么做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这10个哥哥再做一次选择。因为很多年前，应该是13年前啊，约瑟被卖17岁。出来服侍30岁，不对，应该是 又有七个丰年，然后再加一个荒年啊，应该是啊，13+8，21年前啊，21年前，他们卖了这个弟弟，以至于老父亲哭到一个地步，不肯说安慰。现在怎么叫悔改呢？神又设计一个场景，因为当约瑟死了以后，老雅各的心就全在便雅悯身上，就跟当时约瑟被卖的场景又是一样的。十个哥哥再做一次选择，你们会为了自己的命而丢下这个小弟就回家吗？看你的老父亲再死一遍吗？还是你回头，把自己的命交在那个宰相手里？他不知道那是约瑟，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场景。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悔改这个话题极其宝贵呢，就是我们要明白呢，悔改它是带动作的。我们悔改啊，路加福音的16章啊，15章讲到这浪子的比喻的啊，那浪子他知道错了，然后呢，他要站起来，然后他要回家，他这是一个动作的。我很多年前，我伤了我父亲的心，我拒绝，然后我离开。我现在不能说我在猪圈里，我说我错了，然后继续待在猪圈。我要有一个动作，就我再选一次的话，我就回家；我再选一次，我就不再把我的弟弟给卖了，给留在埃及。我哪怕自己死，我也要让我这个弟弟回去。啊，这就是犹大做的事情。所以犹大为什么成为众支派之首？因为他带领这十个弟兄做的悔改。所以悔改是一个选择，是在神给你安排同样的环境下再做一次选择，这构成真的悔改。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便雅悯人做了一次真正悔改的选择。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便雅悯人蒙福他悔改了呢？如果你读完士师记，你不知道便雅悯人这600人是不是还是这样的？他600人可以发出来，也可以发到5万人、6万人，那他到最后怎么再来一次士师记19章的恶行吗？神怎么能原谅他呢？好，我们知道了。我回到撒母耳记上的22章，你会看见呢，在22章的第17节。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然后在22章的第9节，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你们会看见的，虽然在22章的7节，扫罗有点像我们中国。”这个俗语讲，掏心掏肺的跟他的父老乡亲说：“便雅悯人呐，我是一心为你们考虑的。”你会看见没有回应，对不对？没人，既没人回答他，在第9节是一个外邦人，一个以东人回答的他，也没人听他，也没人拿起刀说：“我就听你去杀祭司。”为什么？因为如果别的支派不知道。便雅悯人一定知道这件事，我不能把亲族的关系放在神的律法之上。其实这样的一个教导，对咱们今天的什么华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教导。其实每一个民族呢，有自己的痛点啊。我说的痛点就是我们到神面前的最悖逆的那个点，我们总是呢。会高抬一样东西，把它到一个地步，把它当做神，把它放到神的律法之上。啊，对，便雅悯人当时呢，就什么，就是亲族关系。那基比亚人做再恶的事，没事，他跟我是一族的，我就要看着他，你们就不能打他，神就不能惩罚他。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啊，我们是不是？同样的，只论亲疏，不论是非呢？是不是同样的，只把我认为重要的关系放在第一位，而不管神的律法是怎样的？便雅悯人的悔改很彻底啊，那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第2段呢，也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历代志上》12章。 历代之上的十二章，这里呢，其实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呢，他讲到了大卫哈、最早跟从他的是哪些人。这个早就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他还在山寨的时候，也就是在四处躲藏的时候啊。那历代之上的十二章呢，在第一节呢，他说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喜格拉的时候啊，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弟兄啊。大卫在喜格拉的时候还没有最后做王啊，但是呢，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要稍微晚一点。所以你会看见，虽然扫罗呢一个劲的用亲情这张牌去感动他身边的便雅悯人，结果就是呢，他身边的族弟兄不断的在加入大卫，这是一个非常令我们印象深刻的画面，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是什么才是对的？你是选择亲疏关系呢，你还是选择真理？便雅悯人他选择真理。那到十二章的历代志十二章的十六节啊，又有便雅悯人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大卫为什么特别讲这句话呢？大家就能明白了，对吧？如果你单独看这句话就扫过去了。一读就扫过去，觉得很正常。但你会发现大卫没对别人讲这句话。比方说就在同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啊，历代志上十二章的八节到十五节，来的是加德支派的一群的勇士。但大卫从来没有对加德支派的人这么说。不必要。哎，为什么呢？因为扫罗是便雅悯人。所以这个会是个极好的见证。大卫这个话呢，其实美在哪呢？他不是先假设你是探子啊，你是来卖我的，他是带着信心愿意接纳，但是他要把这样的一个接纳呢放在神的面前。他说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这句话的宝贵在于呢，对于便雅悯人来说，他们也就算看清楚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他们是被神感动跟从大卫。大卫也可能有人要跟着他，因为大卫是很厉害的勇士嘛，那的确是跟着他也是能够有一些安全。我们前面也看见了有一些这个心里苦恼的，这个走投无路的也跟着他的。但是便雅悯人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并没有，他们这就是扫罗的族弟兄啊，不至于，他们是王的这一支派的，所以大卫肯定很诧异啊，见他们来。但是当大卫说呢，我要在神面前啊跟你们立约，然后十八节说，那是神的灵感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啊，他就说啊，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因为你的神帮助你，所以我帮助你。阿门。对。因为我的神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我的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我们真的不是在乎我怎么看，是在乎我怎么信的。因为在我的天然人里面呢，如果我站在一个普通的便雅悯人的，如果甚至还是基比亚人的这个角度上，我一定天然跟扫罗更亲嘛，是不是？因为扫罗一定对我很好的，老乡啊，对吧？对，而且扫罗也是掏心掏肺的啊，父老乡亲的，那也是，就差涕泪横流了。所以这是一个试探啊。对每一个便雅悯人，但他们正是因为前面得过这个病，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就像打疫苗一样，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胜过呢？就是在一样事情上跌倒过，再爬起来，那就不要再犯了，否则这个苦就白吃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点最后要得的结论。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22章，便雅悯人在当天所做的见证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士师记19、21章便雅悯人的时刻呢？如果有这样的苦呢，盼望都不要再吃了，因为在这个苦里一定是有一个属灵的结论是可以给出来的。我相信那600个躲到临门盘躲到旷野去的那便雅悯人当天晚上大家坐下来的时候一定是要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最后神也是怜悯他们了，最后他们也能够这个族能够延续下去再发出来。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是一个很小的一组啊，其实只有加起来也只有2万多人啊，在当时。所以在我们所要学到的教训里，就是我们常常会轻视一件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啊。就是我们看见神把这件事情的后果挪去了，就赶紧想把这页翻过去。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倾向呢？因为法老就是这样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法老在十灾里啊，他每一次都是巴不得赶紧把这一灾的后果快快过去。我只要没有这个后果，我就还是要骄傲，还是要对神要逞能，说我没事，我就是不听你的。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有了一点苦难的时候，不管是水变成血了，没水喝了，还是苍蝇上来了，还是青蛙上来了，我们都得要想一想，神给我们摇铃的声音啊，最初都是青蛙苍蝇啊，然后才是什么疮，才是天上降冰雹，然后才是三天看不见黑暗，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就是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认识神在真理上眼瞎的时候，神盼望我们呢能够经历，若是可行就最好不要经历啊。哪怕你经历了像这个便雅悯人这经历的这苦难，然后怎么办呢？得学到教训呢。便雅悯人这多好的这例子啊！你说主啊，我要像这些便雅悯人这样，我吃了一次苦，我下次再碰到这事儿，我说扫罗，谢谢你啊，反正我是不跟你，因为你不跟着神，所以我要去跟大卫。虽然扫罗在逼迫他，我还要跟着他。哎呀 ，wonderful， 太美的见证。每个人如果都这样，我们就少吃好多苦头啊。对，所以你会看见呢，当大卫做王了以后，你没有看见便雅悯人又死了一遍是吧？没有，完全没有。但是扫罗的家都死光了，就他儿子哈，我说他就他儿子就剩一个独苗，而且是瘸了的米菲波设，后面我会讲的。哎，好，我们继续再看啊，22章啊，22章我们第二个问题要解决的，上次留下来的就是亚西米勒啊，这个祭司11节到第19节的部分。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亚西米勒呢，他跟扫罗有番对话啊，这番对话是我们现在稍微要看一下的。我们看12节啊，扫罗说呢，亚西突的儿子要听我的话。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亚西米勒回答王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啊。所以在这儿我们知道呢，扫罗说的话肯定不是事实啊，这是他自己因着他的偏见，也因着以东人多义的挑唆他所说的。那重点呢，我们看亚西米勒的回答。亚西米勒回答说呢，他说， 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亚希米勒并没有完全在回答。亚希米勒他回答呢其实只需要一句话，就是15节的最后说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就行了。前面那些话不说呢一点不影响。阿们。那他为什么要说呢？亚希米勒是一个很忠实的仆人啊，神的很好的仆人。就是他呢，其实他是在做一个见证，他在为大卫做个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大卫的心呢是干净的。所以我们首先看见呢，神在扫罗王身边啊放了很多很多光啊。我们前面说9次啊，这都是数的算大的，你小的这些次都不用提了，这就是又是一个。亚希米勒就跟扫罗说，你难道不知道大卫对你很忠心吗？我们都知道，我们这边上的人都看见了。大家想一想，亚希米勒也不是便雅悯，他是利未人。如果连便雅悯人都看见了，就说明这事根本他毋庸置疑。所以不是人没有看见，而是呢是不是你敢于站起来做这个见证，这是我们第二个点要解决。亚希米勒这个话呢有一点像谁啊？有点像约瑟呢，在他的10个哥哥很坏的时候，他都是很诚实的告诉他父亲，他也呢很诚实的把自己的两个梦呢告诉他父亲，但这个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他10个哥哥要杀他。我们今天有多大的信心呢？为主的真理而站立，其实是很值得考究的，甚至拷问自己心的问题。所以主给我们的环境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应该是希伯来书说你们抵挡罪啊，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是我们忍受罪人的顶撞啊，这都很小。但是你要知道，主耶稣最终是被钉死在十架上的。那我想告诉大家呢，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你到最后总是要把最对的话讲出来。不敢讲就只能承认不敢讲，你不能说这话不要讲。那比方说呢，我们知道呢，马太福音呢是按时间顺序记的。那记载到马太福音的第23章啊，应该是23章，24章就讲末世的这个真理啊。讲到23章的时候就是著名的什么，著名的七祸嘛，对吧？神讲了7次，有祸了有祸了。对谁讲的？对法利赛人文士讲的。这些话呢其实是神对这些心里刚硬的人最后的话，但这些话大大大大的冒犯他们。所以我们会发现啊，神的功呢，它不单单是有一面，就是我们很喜欢看见的那一面，那面是什么呢？收割嘛，啊，粮食好了，庄稼好了，哎，你一传福音他就信了，还痛感激涕零啊。今年经常这个会来感谢你啊，我们就今天是感恩节啊，如果这个有个你带信主的回来感谢你啊，感恩啊，你觉得这个工作好啊，我喜欢做啊。它不只是这一面的，神说呢，有人流泪撒种啊，有人欢喜收割。那我来问大家呢，神是给谁去做欢喜收割，谁流泪撒种？神给信心好的做收割，还是信心不好的做收割？神给信心不好的做收割，神给信心好的去流泪哈，流泪到一个地步最后死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哎呀，我这做工果效很好，那是神怜悯啊，可能也许呢就是因为我的信心小，所以这果效好一点啊。那如果是传了半天没人信呢， 当然也可能是我传错了，这个可能性更大一点。那如果没有呢？那就是我们也许在经历亚西米勒的这个时刻啊。那神呢，总是要他的工人把话说完，所以他就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呢，他做这见证。亚西米勒，我相信不是脑子不清楚的，他一定知道危险。就像我们上个周五我们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我就问这些孩子们，我说如果你们是约瑟，你会去把你做的梦告诉你哥哥们吗？孩子们都说不告诉，不告诉，不能告诉，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谁都知道，这怎么能讲呢？一点好处都没有。那约瑟在干什么呢？约瑟是不是脑子不太清楚不太聪明？自然不是了。所以我们看一段神的话啊，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节呢，到十一章的最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段落，就是耶稣呢在讲一段呢，对着那几个悖逆的城啊，哥拉逊啊、加百农啊、伯赛大，然后他说呢，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啊，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呢，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然后讲到他未来的审判，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对悖逆的人啊，神最后的话。我们要不要讲天堂地狱呢？要不要讲永恒审判？要。就像神在23章马太福音对着法利赛人，就告诉你，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但这个话我们可以想象，听的人是什么反应？大家想一想，使徒行传，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他在说什么？就是一样的话，就是一样的话。最后怎么办？使徒保罗的，就原来的扫罗啊，和一帮悖逆的以色列人，就把他用石头打死。所以神呢，你会看见神把最难的工作是留给自己的哈。耶稣去传加百农，传了半天，也没怎么信的。你不能说他没有能力啊，你们。所以你要是论做工的果效呢，耶稣在加百农做工的果效是有限的，真的有限。那你不能说哎，这个福音施工很失败，恰恰相反，神借着很有限的他还讲了道，也就是马太福音11章25节到最后，他说呢，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所以他在说呢，他们不信呢，是你看见他们悖逆，所以你把真理隐藏了，他没有这个耳朵听。但是对那些愿意信的婴孩，回转成孩子样式的，你就显明了。所以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神很有怜悯，他知道做工的工人其实是会受这做工果效影响的。就你总是觉得我有人信我就很高兴，你总觉得呢我传了他不听，甚至要打死我，我就不敢说了。这些都是我们会碰见的。但是神说呢，你只管讲，你先告诉他福音。他若不听，再告诉他；他若不听，就跟他讲啊，你们这些就像这伯赛大和加百农的人啊，就像马太的23章的话。然后我们的难处呢，我们把它交给神。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所以我们常引用的这句经文啊，凡劳苦担重担的，很多人喜欢这句经文。它的背景是什么？其实是你做工看不见果效，别人都不信，这。指向婴孩显出来，聪明通达人，你最后都没人理你，甚至要逼迫你。 我们就到主这里去，因为他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当我们真正是在传讲主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害怕人对我们的态度，因为这态度若是接受，你也不要骄傲，因为不是接受你，是接受你的话，接受主。如果拒绝，你也不要伤心啊，因为他不是厌弃你，是厌弃主。所以亚西米勒给我们什么榜样呢？回到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二章，这榜样就是你只管讲，剩下的主来负责。那这个挑战就是呢，那也可能讲到像亚西米勒这样死了，那就是殉道了。当然我们每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得着主这个恩赐哈，让你有殉道的恩赐，但是呢我们总是有可能，或者说呢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他都会受逼迫。那你为什么会受逼迫呢？就是因为你愿意为主的话站立，你就一定会受逼迫。有的时候是讲出来，有的时候你不讲，但是你坚持做一件对的事，那我要告诉你，身边不属神的人也会很恨你，因为你就是那光嘛。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你啥事不说就没有逼迫了，没有逼迫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根本就是和世人一样，就不会有逼迫。反正你嘴巴可以讲你是基督徒，这世界嘴巴讲是基督徒的好多呢，所以这个没有意义。你碰到事情是怎么选择的？我们可以想想，便雅悯人如果这次选择还是跟扫罗一起去逼迫大卫，他们再说自己跟从神也没有意义。所以当你做了你是从神来的信心做的一件事，这本身就是一个光，就必然会遭到逼迫，只是大小而已啊。大的话可能会像亚西米勒这样啊。这是我们第二个点要解决。第三个点要解决的呢，就是最后啊，关于亚比亚他啊这一段，二十二章的二十节，亚西突的儿子呢，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亚比亚他呢，将大卫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我们先看这个亚比亚他这个人。亚比亚他呢，后来成为大卫的两个大祭司之一啊。但是呢，他最后在所罗门的时代呢，他又犯了一个很大的错，那我们后面再讲。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决定就是他要跟从大卫。我们要知道呢，他要跨过去的一个坎是什么呢？亚比亚他，就是他父亲和他全家，这个全家不是一个很小的全家，因为多益啊，我们上次讲他叫多损才对吧？他杀的人可真是不少。这是一个屠城，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对亚比亚他呢，他要跨过去的一个属灵的坎就是苦读啊，就是苦读啊。没有人会说我失掉了一夜之间失掉我所有的亲人，我的情绪还能保持平静的。这个是个我们读圣经读着好像就读过去了。你可能在五分钟之内就把它读完了，如果你今天还有一点读经的任务，你就快速的扫一下啊，就过去了，你都干脆没想到这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这可是死了85个人以及全城的牛羊啊。你当天要做什么决定？你会想很多的。这死人的直接原因是谁？是大卫啊。我们且不说大卫撒谎了哈，这是肯定，你怎么说都是不可能在神面前是说得过去的。大卫的确21章他就是撒谎。就算大卫没有撒谎，如果因为大卫被逼迫， 而间接导致祭司被杀。大家想一想，以我们老我的罪性，我们会不埋怨大卫吗？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哈，假设大卫只是在祭司这躲了一下，也没有跟他讨饼吃，也没有问他要刀，亚比亚他也没有那个亚希米勒也没有帮他，最后亚希米勒一家也都死了。如果我是亚比亚他，我是那个有劳我罪性的那个人啊，假设我还是会埋怨他的，我觉得你为什么要连累我呢？你知道我这家死了多少人吗？全死光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一样决定很容易做，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老我有多强大。我们读耶稣三个旷野的三个试探，一读就过去了。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一生可能都走不完，走不完的。就一个吃东西，耶稣40天不吃不喝，他都不把石头变成饼，我们能做到吗？我们今天很饿，是因为我可能是没有办法，我没有钱买吃的，我因为身体的健康我不能吃。我不是因为像耶稣这种原因啊。我们在地上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要经历的我们老我的罪性，经历得胜的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而且都会回，每一天都会要得胜的这个过程。就这么个小小的决定，亚比亚他说，那好，我现在去，我去哪呢？我有很多选择，那我要去大卫那里。所以他首先要跨过去的就是他不能埋怨大卫，就他知道这事儿呢，大卫也是受害者。我们是不是能够包容我们身边啊做错事情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看亚比亚他就知道。大卫有没有亏欠亚比亚他呢？有，大卫自己都承认了。等会我们来讲大卫，我们先讲亚比亚他。但亚比亚他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原谅了，对不对？所以亚比亚他是原谅在先，他才会去，这点很重要。因为否则他一见大卫他就开始抱怨啊，还指责他哭诉啊，他没有啊。所以他是真的从神的角度看待这件事，他才能够做这个决定说我要去啊。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榜样，我们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家庭里，你能不能够原谅那因着罪的软弱而被捆绑的人，他所做的亏欠你的事呢？你先原谅他，因为神既许可这事发生，这事呢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所以你总得先选择先原谅。第二，我们来看大卫，这事情有两面的嘛。大卫这事是做错了，大卫也承认，他说你父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大卫不傻，因为他那天看见多益，他就知道这事儿要糟糕。所以大卫的值得我们学习地方在哪？他真的承认大卫是一个男人，大卫是一个王，大卫是个领袖。他若肯承认这样的学习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去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有多少次啊，我们真的做错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肯认，我们宁可改，我就不做了，我也不肯去道歉啊。你知道我们成人跟孩子的区别是什么？孩子就是只道歉，坚决不改。要说 say sorry 可以没问题，说100遍都行，随便说，你叫他说的时候他一定说，但他其实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脑子在想别的事，他也不会改。我们呢，你要我不做，我宁可都可以，你要我说不对不起，这个男的。 所以大卫呢在这儿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榜样，就是我们什么悔改的全过程。我反复提到这路加福音十五章这浪子是一个模板式的悔改的全过程，就他一定是在心里先发生，然后产生动作，然后一定在话语里会出来，然后有完全关系的恢复，马上就吃肥牛犊。所以十五章的那个浪子里面有极深的属灵的宝贝在里面。我们今天悔改和原谅都不彻底，就会导致呢回来是回来了，但时不时还痛哭流涕一下。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我受多少苦吗？这个老父亲的原谅是完全的，儿子的悔改也是完全的。所以不完全就会使得呢当天吃不了肥牛犊的，因为儿子也会觉得我这么多年亏欠父亲我不配，父亲也会觉得我真是觉得你不配，你还有资格吃肥牛犊啊。所以在这儿大卫和亚比亚他是全然的原谅和全然的认罪，是我错了，这事是我不对。亚比亚他也全然愿意跟随他，所以大卫说什么？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命。大卫就把亚比亚他的命看作跟自己的命一样的宝贵。意味着什么？因为你父亲的死，全家的死，我已经没法挽回了，但是呢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任何的伤害，我用生命来保护你。所以大卫的悔改就自然带来了二十三章。我们今天最后呢，我们要开始讲二十三章。二十三章是大卫的属灵的一个高峰。我们前面讲大卫开始逃亡的时候，就是低谷高峰，低谷高峰。像不像我们自己生命成长就是这样，下去上来，下去的上来。但是它不是原地的啊，它是要向上的，波浪波折是要向上的，不是原地打转。大卫就是这样。我们先看二十三章的前面五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害怕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居民。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穿插在大卫逃亡的这个情节里啊。那我们知道神记载这些事呢一定有属灵的意义啊。那这个故事呢它达到很多的效果给我们，属灵上很宝贵啊，也是撒母耳记的很多经文都很宝贵。它告诉我们一个场景，就是当我们在属灵上陷到低谷的时候，然后呢神把我们从低谷里带出来，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去服侍神呢，对吧？回去服侍神。因为我们每个人啊，真正在地上生命的意义呢，其实就是服侍神。就我每一天的时间，我如果在跟肉体征战，如果在有像大卫二十一和二十二章这样很挣扎的时候，那我没有力量嘛。你看二十一、二十二，神不会说，哎，基伊拉赶紧去救一下，神没有，因为大卫自己也没走出来。我们自己呢，每一个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祭司啊。因为神救的每一个人都是有责任的，这个不是我瞎讲的，就圣经的神的呼召就是这样，神的大使命就是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啊。他不是只是指着彼得说的，指着你，指着我，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我们都是有责任去把他的话语给出去。那在当时大卫，神要招他做什么？那你去救人。这就有意思了啊！有意思在哪呢？大卫自己还要被救呢，这是我们今天救的这个故事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 当你自己还要得着神帮助的时候，你能帮助别人吗？想一想这个问题。当你自己还有极大的要呼求神帮助的时候，你可以去帮助别人，或者是你等神把你想要得帮助的地方全解决了，再去帮助别人，哪一个更合圣经？前面那个，从基伊拉的故事就看见，对不对？所以我们到神面前不能这么说，说主啊，A B C D E 啊，这个单子还没解决呢。这是我的啊，你看这全是必须的，不是我的 want，是我的 need，那不是我欲望的啊，是我的需要。那 A B C D E，那我这是很正常的。所以结论就是我在家等等，等你解决我再去服侍，不是这样的，告诉大家，你现在就可以去的，因为神解决我们的需要和我们服侍神是两个平行线。它不是一个因果关系，不是同样一回事。当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属灵低谷里走出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事呢，就是去做主的工。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其实啊，大家看见的主的大仆人啊，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他有极大的需要，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只是我们在我们看见的时候，觉得他好像很多的力量，很多的信心，很多的时间，好像神都帮他把问题都解决了。有的时候恰恰相反啊，那些麻烦可能伴随他一辈子。所以我们都知道 Harold 弟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没觉得神用什么神迹奇事就把他挪去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你会看见大卫做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该去学的榜样啊。这个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为主做工，就在爱神。这好处你就会发现，你在你的 need 里，你在你的需要里，你一直想是越来离撒旦越近。但是呢，你在服侍神里是跟主在一起的，因为原因在于哈，在神那里是没有时间的，他面前啊，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事都是一样的，在我们这里有时间，这个差异是很大的。所以在神那呢，当你为你的需要祷告的时候，他就听见了。他怎么成就？他什么时候成就？我不知道。神说你也不用管，然后你就去做你当做的事。但你想，我如果坐在那，我就一直等，我一直想这件事，我会越想越失去平安的。好，我们就用大卫这个例子，大卫这个例子极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基伊拉的这个发生的事情之前，连祭司都杀光了，都逃到他这来。大卫一个人带着一群占山为王的，他如果去想，他要想他的平安怎么办，他的供应怎么办？事实上，他们的后面的确发生过粮草不够了，否则就不用没有亚比该这一段了嘛。他有很多事情可以想，他怎么就想到基伊拉人呢？这个是很宝贵的道理，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不想，不去想到基伊拉，我就不会去服侍。我可以问大家，假设你今天灵里面有个极大的负担，全是我的 A B C D E 的需要的话，你会想到一个失丧的灵魂吗？也是很难的，你也不可能很迫切的为他祷告，神也就没有办法用你来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当我呢，我怎么从这个服侍里得到益处呢？就当我进到神给我安排这个服侍的时候，我的心里想的就是神要做的这件事，神要救的基伊拉人，神要救的我身边的一个灵魂。你会发现，你需要的那个好像很重的担子突然变轻了，它不再搅扰你。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你做工作着发现，哎，神就给你解决了。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每一个人都要去试一下。大卫是很聪明的，所以当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大卫求问耶和华的前提是什么？他想去救，是不是？假设我换一下，假设是我有罪性的人，有人告诉我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我会说什么？我说，哎呀，天下苦难的人真多呀，又多了一批人，哎，真可怜啊，我也是一样的，我也想找他们喝顿酒，我们都很苦，主啊，你怎么不救我们呢？这不是属神的回应啊，这绝对属肉体的。我这里面还没有任何犯罪的，我要用罪的方法去啊，我更糟糕的，我会说，哎呀，要不我去找基伊拉人联手一下，把扫罗先推翻了，我就带他们打。所以我从罪人的角度，我是没有办法能够理解23章1节2节之间的逻辑联系。你听完一节，你怎么会产生一个印象概念？我要去救他们呢？我是谁？我自己被人追得满山跑，我去救他。只有当你真知道主在看顾你，你要做的就是去做主让你现在做的事儿。你就想，哎，主让我听见他们被打，而且是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就不是扫罗吗？那我可以打的呀，对不对？这件事我可以做嘛，因为我并不是在跟兄弟相争啊。如果扫罗来追逼他，他不能把扫罗带的人杀了，因为那都是以色列人的兄弟啊。非利士人可以打，我想，哎，那也许是主给我的责任呢，我去求问一下啊。这我们看见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他有这个念头，他做的第一件事求问，你注意了吗？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事呢，是我们什么时候跟主的关系啊近呢，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是不是愿意凡事到他面前去祷告。就当你祷告力量弱了的时候，就是跟主的关系是有一些波动的。所以大卫呢，在21章22章，你好像没看见他一个场景跪下来，他去主啊，求你告诉我，求你拯救我，他没看见，对不对？21章22章的大卫不是一个祷告的大卫。当然了，在21章的最后，他写了这个赞美诗啊，是他的悔改啊，没有问题。在23章的一开始，这是个祷告的大卫回来了，很美的。因为当你想做一件什么事的时候，你先求问他，对吧？22章大卫做的那个对的决定是神主动让先知加德去警告他的，不是大卫是被动，大卫被动躲在那个交界之处。还有一个点呢，我们从23章的2节还能读出来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他去求问耶和华啊，一定是经过祭司的，因为他求问的这件事情啊，是需要一个确切的明确的回答的，就是是或不是。他说我可不可以去打，那就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那个祭司服啊，那个乌灵和土民啊，就那个大祭司才可以的。好，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大卫以前做不了这种事，现在可以了，为什么？因为祭司跑到他那去了，对不对？所以大卫是很聪明的。大卫聪明在哪呢？我说的聪明不是人的聪明，他是非常非常属神的一个人。他看万事啊，他都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他看见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神把祭司带给了他。我们上次讲到，扫罗自己把自己的祭司路给绝了，所以不是神不要扫罗， 是扫罗不要神啊，这点我们完全可以下结论。扫罗坚决不要神到一个地步，我连祭司都杀光，我恨得牙痒痒。祭司是谁？祭司就是扫罗跟神之间的交流的那个管道啊。我们今天是自己就是祭司，我们自己跟神能交通。那个时候扫罗虽然是王，但他自己不能到神那去，他得通过这祭司啊。但没有了，扫罗其实跟神彻底就断绝联系了。但是神，你不要的给别人，你注意到了吗？神做事今天还是这样，你今天去传福音，别人拒绝，你很伤心是不是？我告诉你不要伤心，因为那个人的福分就给了你了。别人接受你高兴对不对？你为他高兴对，因为你做完了主给你的功，你得到主的称赞，你两样都不亏的。你无论他接受他拒绝你都不亏的。大卫就是这样，神给出来的，神把恩典给到一个人，这个人拒绝以后，这个神会把恩典收回来吗？神不会收回来，神会把给这个人的恩典给到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太福音的马太效应，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取。有的是什么？有信心的，他得的福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神给出去的，别人不要了，他就嫁给他，就嫁给他。没有的什么？没有信心的，不相信神的，本来他原来的福分也被夺走，因为神本来给他预备了呀。神本来给扫罗预备了祭司，扫罗不要，神说那我总得要给出去，那给他大卫。大卫很聪明，聪明就在哪呢？长子的名分，以扫不要，一碗红豆汤就卖了。雅各看得跟宝贝一样。我们到底看重什么？这个是你得福的前提。大卫看祭司看得重啊，一来了赶紧，我第一个我叫你给我求问一下能不能去打。很聪明，神马上就回答他了。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啊！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啊，这一节在讲什么呢？神的回答很明确，不是含糊的。但是呢，跟随大卫的人没有那个信心。大卫的这个信心在此再一次显明出来。所以跟随大卫的人讲的这个话就非常的和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我们的心，对吧？这是一个事实，我躲在这儿我还怕，你还现在就要去打仗，打仗要讲究粮草，讲究后方，对吧？讲究援兵，讲究支持，这都是人的想法。大卫的想法是什么？打仗只讲究一点，神要不要打，其他不用讲。所以神要打他就去打啊，这大卫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问题是其他的人不是这么想的，就有矛盾了。第四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啊，耶和华回答说啊，我们等会往下看啊。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这里在讲什么道理呢？来想一想啊，这边的信息还挺丰富的。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这次是不是像巴兰又求问耶和华呢？我们肯定不能这么理解啊，我们不能说，哎，大卫做巴兰一样的事，那神已告诉你要去了，你就去，你为什么要去求问他呢？你看神这次没有责怪大卫，也没有像巴兰那样，就说那你要去你就去吧，你既然那么想去咒诅以色列人就去。神没有任凭巴兰。神也在这里没有任凭大卫，他又再一次回答，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神再一次确认了，这里告诉我们是不同的属灵道理啊。这个属灵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的同工、你的工人、同伴，当他们的信心，这就包括什么？你家里的人啊，你先得救的。你家有没有信心比你小的？有。 当你的信心在一个程度，你要做一件事，信心小的人够不着的时候，他要来挑战你这件事，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来想一想，我们会怎么办？我们会怎么办？我们大部分人的做法呢，是回去跟那信心小的教训他一顿。你怎么这么没信心呢？你要信主那么久了，我来给你读一段经文啊，然后最后什么，我们要向山举目啊，我们的帮助从神来，这个没有意义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信心这样东西是神养出来的，不是我自己，我用血气就能把人鼓动起来。大卫做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在于，我们当看见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大卫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他先假设呢，我也许错了，我要再一次的到神那里去得到验证。大卫并不是因为跟从他的人啊，而使得他的信心波动了。大卫再一次确认，所以当我们碰到呢，信心跟我们程度不一样的人，这个人的信心比你小，无论这个人是谁，你家里人，也许教会的人，他要告诉你，你不要这么做的时候，你不是对着这个人去使劲的，你还是要回到主那里去。回到主那去干什么呢？你说主啊，求你告诉我，我所信的到底对不对？我再确实一次。然后再确实一次以后，你会发现呢，第5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往基伊拉去了。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件事：如果跟随他的人不去，大卫会不会去？大卫也还是会去的。大卫只管做神要做的事。所以是谁使得那些本来惧怕，后来又愿意的呢？是神。阿门。所以大卫回去问神，神负责让那些惧怕跟从的人不再惧怕，这是神的工作。我只管确切知道这件事是不是神要我做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真理呀，这个重要性远多过我的口才，我是不是能把这事给讲明白了？这个不重要，因为。他明白或不明白，全取决于圣灵。但圣灵会用谁来做工呢？用我来做工。大家可以想一想，大卫在第二次求问之后，是不是非常坚定？大卫的坚定是不是给底下跟从他的人以极大的信心？对不对？来想一想这底波拉和巴拉的故事，对吧？底波拉很坚定的相信。到塔波山上就是最好的，大家就肯跟嘛，因为在人眼里那是一条死路啊，900辆铁车一围，山上1万人啊，十世纪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那就是死路一条啊。今天的懂一点军事的人都不可能出这种馊主意，但主知道后面有洪水来，这就变成一个最妙的点子。所以，但是问题是，最初你是要信心的。就是我先把自己放在死地，这个信心从哪来？不是从下面的人来，是从神来。我们一定不能转向信心比我弱的人而得信心，我得从信心比我强的人的得信心。所以，当你听见你身边的搅扰的时候，你要知道，当你被搅扰，你才会烦躁，你才会有心情的波动。这个时候，你不是去转向那个搅扰你的人，你得转向神。比方说，我去做一件事情，啊，我是家里可能信主早的，啊，我去做一件神告诉我对的事，那这件事情会对家人有极大的挑战。就比方说吧，我们中国人都经常会碰见的，要祭祖，啊，要搞一堆这个吃的喝的，啊，我要到坟上去拜，那就这件事，那你知道？这事神是告诉你不要做的， 但你的亲人不能理解。我们人会怎么样？你会很努力的想去跟他们解释。你的信心只会被他们搅扰，你是不可能让他们变得跟你一样这么信。你应该怎么？你转向神，你说主啊，我很受搅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求你坚固我的信心，求你让我知道在这件事情里我该怎么做。你转向神，你的信心才能得坚固。大卫再次又求问耶和华，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经历。这给我们每一个人啊，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这些跟从他的人，一个个人物形象很丰富。跟从他的人是一个什么形象的人？其实呢，我们大部分人说都是这样，就是我们肯定不会一开始听见非利士人在打基拉，我就想到我要去救。我想都想不起来。第二呢，我一听说啊，这神的这个属神的大卫居然要去救，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对吧？我们应用到今天啊，我们在一个教会一个神的家，一定有信心大的信心小。信心小的人啊，看见这信心大的人做事呢，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第一，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做这件事。第二，你就想去告诉他你不要做，你想拦着他，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是要到神那里去，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一件事，这个和大卫的经历和我们刚才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和神之间呢，我们还多了一位属灵的前辈，你要去看他怎么做的。然后呢，你先假设他是对的，然后再往下看。就是如果他做的这件事情，除非是显然的犯罪啊，但几乎不可能啊，因为他既是大卫，他既是属灵的前辈啊，那他在做的这些事呢，他总归有一定的道理。那你先去看，然后你再做一个结论。如果这些假设23章的这个4节5节的这从3节开始，跟从大卫的人呢，他坚持自己的看见，这是这群人最糟糕的态度。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做的一个属灵的分享点。谦卑极其重要，极其重要。谦卑体现在哪呢？不要坚持自己的看见。一个坚持自己看见的人，在生意上他可能会吃大亏，但最多亏的是钱。一个坚持自己看见在灵里的人呢，这受的亏损就大的没边的，可能就是失丧没有得救的，也可能就是得救以后你在一个教义上始终你跨不过去，你就坚持自己是对的，然后生命受极大亏损。神说你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舍己的原文就是 deny yourself，就是否定你自己。那我们不是每个人去背一个木头，每天天天走在路上。那你说主啊，你不是让我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那我每人给大家发一个十字架，天天背一下，好不好？那既然不是，那你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每天你都会经历一次你的主张被否定的过程，这就叫天天舍己。你要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你就不会背十字架的，你就不懂什么叫背十字架。你说我不一定对，大家想一想，假设跟从大卫的人当中有这么一个，他跟大卫呢坐下来说，来来来来来，领导来坐下来，我来跟你讲一讲。我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有多少粮食，非利士人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粮食， 你来告诉我怎么打。大卫怎么回答他？大卫没法回答他，因为神没有告诉他，神也没有告诉底波拉他会怎么最后把那900辆铁车灭了。神只是告诉底波拉你就做就好了。怎么办？跟从的人，这些跟从大卫的人，如果他坚持说我就是惧怕的，那他就没有办法看见神给他兴起的神迹了。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啊，永远都拦在一个什么线上，拦在一个点，就是我在这个点上我坚决不再跟神一致了，我坚决相信我是对的，谁说我都不相信这个是对的。所以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啊，谦卑是对神的，这点极其极其重要啊。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环境啊都指向某一个方向的时候，我就要想象也许我是错的啊，我可能不能再降了。大卫已经带了那499个人走了，就剩我一个了，我还在这里跟他推演这战局啊，基拉不能打的这个道理我还想跟他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许会碰到大卫这种经历，我们要去带领信心比我们弱的，但我们很多时候更多碰到的是要去跟从那个信心比我强的。跟从的秘诀就是谦卑，舍己，否定我的意见，相信。在这点上，巴拉做得很好，他自己信心没到的时候，我就相信底波拉。你找一个能相信的，你跟着他，你试一下，你至少跟到他，明确知道他错了再说嘛，阿们。否则你怎么知道这事他是怎样的？所以从大卫救基伊拉的居民呢，就我们后面今天就不分享了，六节到后面，他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就是一开头这一段就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的。神是挑那有信心的先说，没信心的你看不见神你就跟谁呢？跟看得见的人，然后你就看见神是不是活的。这就为什么神在那个时代他先兴起士师啊，后兴起王啊，在这个时代神会兴起很多大能的仆人啊。所以从属灵复兴的时候到现在，就每个时代都没有少啊。像刚刚过世的葛培里就是一个。所以在这些例子里都会让我们看见我们要看他信的是什么啊，他信的教义是什么，他活出来的生命是什么，然后我跟他走。为什么我们总是用马唐纳弟兄的解经啊？因为他的生命活出来了，他用他的生命做了见证，然后他留下的这解经的东西是许许多多的弟兄他验证过了，就用生命来验证过了。然后我该怎么办？我甘心选择相信嘛，然后再往下走啊。然后我一样可以做一个见证，我说这个东西是对的。但骄傲的做法是什么呢？我先坐下来争哪一节不对，哪一节不对。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去用生命，用你的时间，用你的决定来验证你所信的，你按你所信的去做就对了，不要争，做就好了。哪怕你觉得马唐纳弟兄这个讲的不对，葛培里弟兄那个不对，好，那你按照你相信的去做。因为什么？因为就像迷宫一样，你走到头你总得掉头，然后你站在十字路口就一直争呢，过了20年你还在那里还在争。这就是这些大卫跟从他的人给我们的教训，他们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 当他们看见大卫的信心起来，很坚定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就都跟了。哈利路亚！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谦卑的心呢，去跟从呢神大能的勇士。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本是一群软弱的孩子，我们也真的常常在真理上是糊涂的。只求您带给我们谦卑的心，使我们愿意跟从您的话语，愿意跟从您为我们兴起的属灵的榜样，如同大卫那般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父啊，我们只求您使我们真的明白这些道理，也愿意按照这道理行。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